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26章哈，马太福音第26章，17节开始。新约的25页，嗯，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啊祝福今天啊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主啊，也祝福啊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啊能够明白你对我们的爱，主啊，明白你对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今天的聚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啊，这个是啊马太福音第26章的一段哈，我们最近都在讲马太福音第26章，所以我想呢，就把这一章的这个与圣餐的这一段的关系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一段的经文呢，讲的就是所有的基督的教会，我们都要遵行的两个圣礼。那一个呢是洗礼，就是一个人信主了，最后呢想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要洗礼。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圣餐礼。圣餐礼呢，就上个星期我们有举行一个圣餐的礼哈。大家要知道哈，有一幅油画讲的是最后的晚餐啊，这是达芬奇的油画哈。我想大家都知道哈，最后的晚餐。那幅画呢，就是画的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这个26章的最后的一段经文，就是那时耶稣对他们他们吃的时候哈，这个耶稣就拿起饼来，这个地方哈，这一段的记载，门徒呢对主说呢，说逾越节的晚餐要在哪里呢预备，那主耶稣呢就告诉他们在什么地方预备，然后呢晚上呢主耶稣呢就和12个门徒呢就来到这个预备好的地方呢，一起呢吃逾越节的晚餐。那吃的时候呢，主耶稣就说：“你们中间呢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大家就在问哈，说是谁？最后呢，犹大说：“是我吗？”那主耶稣就说：“你说的是。”然后呢，耶稣就拿起饼来，然后呢把这个无酵饼呢把它掰开，说：“你们拿着吃。”他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呢又拿起杯来说呢：“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可以得赦。”所以整个这个描写呢，就是耶稣怎么样设立了这个圣餐。所以圣餐代表什么呢？圣餐代表上帝来到人间，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血和人类呢立了一个新约，他要用他的生命，他的鲜血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生命和血来救赎所有的人类。 那么凡接受他的，凡相信他的，都要得到神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那么整本的圣经你会发现啊，你看整本圣经的时候，圣经分为新约和旧约。旧约是上帝用牛羊的血和以色列人立了一个约，那么这个约呢是一个律法的约，神为以色列人颁布了许多的律法，当以色列人遵行这些律法的时候呢，神就赐福他们，当他们不能够遵行这些律法的时候呢，神就让一切的咒诅灾祸临到他们，所以这是旧约。而新约呢，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边与整个的人类立了一个恩典之约，那么这个约不是和以色列人的，但是呢包括以色列人，这个约是和整个人类立的，包括以色列人。这个约呢不是用牛羊的身体，不是用牛羊的血所立的，而是用神儿子的身体，神儿子的血，然后立了一个新约，就是神亲自为我们而死，用他的生命他的血拯救我们脱离死亡，拯救我们脱离永远的审判，拯救我们脱离永远的灭亡，让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得到永生。所以这个是整个旧约和新约的它的不同。那么我们要问一件事情哈，就是神为什么在整本圣经里边，你看到有旧约，你看到有新约，神为什么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用立约和人来打交道。这个是啊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大家都知道哈，当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三位一体的神在那里商量说，我们造人的时候，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所以使人可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飞禽走兽和全地。所以神创造宇宙万物了以后，神最后创造人的时候，他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男造女。所以人与万物是有分别的，人是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的，正是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人是有智慧的，人是有思想的，人是有语言的，人是有创造力的，人是有哲学，有文字，人是有科学，有音乐，有艺术，人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而且人是有道德的，有组织的，有良心的，人会思想人生的意义，人会思想永恒的事情，人有价值观，人有世界观，人有人生观，人也有宇宙观，所以这是我们有灵的一个表现，这是我们和宇宙万物神所造的一切的不同，就是因为我们是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的，所以我们里边有音乐，有艺术，有智慧，有思想，有语言，有创造力。虽然人比不上飞鸟，可以飞在天空，但是人可以创造飞机，虽然人打不过狮子，但是人可以发明枪炮，虽然人没有办法在海里边潜水，但是人可以发明潜艇，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的特殊，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么最重要的，当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的时候，人是一个有灵的活人，而灵是永恒的，从神而来的，人是这个肉体虽然是短暂的，但是灵是永恒的，灵是从神而来的，所以灵会渴望与神有交往，渴望永恒，渴望不朽，渴望爱，渴望无条件的接纳，渴望无条件的爱，渴望真善美，渴望回到神的怀抱，灵是渴望无限的。而人离开神了以后， 人想用这个世界里边所有地球上能够找到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灵魂。所以世界上的人，我们会用金钱、用地位、用爱情、用家庭、用事业、用成功、用知识、用学位、用成就、用物质、用一切的一切，想来填满我们那个从神而来的渴慕永恒的那个灵魂。但是人的心灵是从神而来的，是无限的，是渴慕无限的。所以有一个大神学家讲，他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限的，而人的心灵是渴望无限的，它是从神而来的。因此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可以填满人那个渴望无限的灵魂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填满我们的心灵，因为心灵是渴望无限的。无论我们用金钱、用地位、用享乐、用烟酒、爱情、毒品、成就，一切一切的都没有办法填满人类的那个无限的那个心灵。人的心灵是渴望无限的，追求永恒的，追求不朽的，追求真善美的，追求无限的心灵。这个心灵只有在无限的神里边，无限的这个源头里边，在真善美的源头，永恒的神里边，永远的神里边，不朽的神里边，才能够得到满足，才能够填满人类的心灵。那么另一个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人不是机器，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人的自由意志这个是人特别的一个东西。虽然人的自由意志不像神，神的自由意志是绝对的，人的自由意志是有限的，但是人仍然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穿什么衣服，我们可以选择吃什么早餐，我们可以选择在哪个国家住，我们可以选择住在哪个城市，我们可以选择干什么职业，跟谁结婚。在许多的事情上，在生活上，甚至在道德的选择上面，我们都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当神和人交往的时候，当神和人交往的时候，神把人放在了与神自己平等的地位上，与人商量，与人谈判，谈各样的条件，然后立定一个约。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看旧约和新约的时候，当神和人打交道的时候，正是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有创造力，人有思想，人有情感，人有语言，人有组织，人有科学，人有语言，人有自由意志，人有道德。所以当神和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不是和一个机器打交道，他是和一个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的人在打交道的时候，他把人提到了和神同样的一个地位上，和人来打交道。所以他是用谈判、用商量、用谈各样的条件，最后与人来定一个约定。这是上帝和人交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所以圣经里面称整本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所以双方谈好了条件，然后双方签字，双方必须要遵守这个约定。所以你看整本圣经好，有好几个约，有亚当之约，有挪亚之约，有亚伯拉罕之约，在最重要的就是神与以色列人立了一个旧约，律法之约，与所有的人类立了一个新约，是一个恩典之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旧约是怎么立的哈。在旧约的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在旧约的第六十四页，大家翻到很前面哈，六十四页，很前面，旧约的六十四页。所以大家要知道，以后读圣经的时候分旧约和新约，你就知道这个旧约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就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我为大家读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 纳达、雅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诉说于百姓听，百姓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先翻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摩西、亚伦、纳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这是整个这个旧约这个立约的这个描写哈。你看哈，这个以色列人呢，神要跟以色列人立约，然后呢，神先写出了这个立约的条件，就是这个约书哈，这个律法典章哈，然后呢，问以色列人要不要遵行，然后呢，这个圣经上就记载，以色列人就说，凡神所吩咐的，我们都遵行啊，那这个就口头上就已经答应这个约了哈，答应这个约了以后，以色列人说没问题，神说的我们都遵行。那也就是说，两个人坐下来要签这个合同的时候呢，这个卖的一方呢就先说啊，这个条件你同意不同意？这个价格各方面，然后买方好，没问题啊，你说的我们都同意。然后呢，摩西呢就用这个牛羊的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说这是立约的血，然后将约书呢念给百姓听，百姓说我们都遵守，也就是说，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清楚的知道了这个约的内容。然后他们说我们都遵守，然后就是在约书上签字同意了。然后立完约了以后呢，这个以色列70个长老就上山了，他们在异象里边哈，远远的看到神在异象里边，然后呢就有了一个庆祝会，以色列的长老就在山上的观看神，然后他们呢又吃又喝，这是庆功宴，整个的立约的这个非常的有意思的。那么新约也是这样，当我们今天读的那段经文，就是主耶稣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哈，这幅图画就是他在逾越节的宴席里边，主耶稣和他所有的门徒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然后呢，主耶稣就拿起那个饼来，就把它掰开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饭后呢，他又拿起杯来，然后呢，这个犹太人喝这个杯呢，就是葡萄汁哈，葡萄酒。他说这是我的血，是一个新约与全人类立的一个新约，然后也是在吃饭的，这是神的儿子，也就是上帝自己来到人间和所有的人类立了一个新约，这是一个恩典之约。所以这个恩典之约就是神亲自的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要用他的生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只要我们能够信，我们接受，我们就进入这个新约了。所以神哈，大家要读圣经的叫要问，为什么分到旧约和新约？圣经一共66卷书分为旧约和新约，那整个旧约和新约的这个分界点，就是耶稣基督这位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在他之前是 before Christ 公元前，在他之后是 AD。大家要明白，就是神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了人，人是有创造力，有思想，有道德，有哲学，有艺术，人有自由的意志，所以神与人打交道的时候是用一个约来与人打交道，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神把人提到了与他平等的地位上，用商量探讨，最后签订一个约来与人打交道。所以神为什么用约与人来建立关系？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有灵，
可以与神来交往。人的灵是永存的、不朽的，而且是寻求不朽的、永恒的、无限的上帝的。那么另一个原因就是人是有自由意的，因为人有自由意志，人可以选择同意，也可以选择拒绝这个约。所以这就好像哈，这个以前这个不太明白，这个上帝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哈，因为从小到大都是弹钢琴，弹钢琴就是一个人，你知道吗？一个人的话呢，这个只要你手动，他琴就响，对吧？你怎么动，他就怎么响。结果发现呢，这个真正结婚了以后，发现哎呀，真的不是这样。原因的是一切的 trouble 都是在人有自由意志，真的。一切的 trouble 就是你跟太太打交道，你会发现这跟弹钢琴不一样的。弹钢琴你手怎么动，他怎么动，你想弹出什么音，他怎么，你会发现结婚以后不是这样，你怎么动他不怎么动，你怎么动他就是让你相反的方向动，你知道，这是因为人是有自由意志。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和人打交道的时候都是用商量，用最后谈条件，最后立下一个约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婚姻也是同样的，这是一个约定。所以一个男的跪倒在那边啊，这西方人跪倒那边，你愿意嫁给我吗？这个女的可以拒绝也可以同意，对不对？他是一个约定，他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当你愿意嫁给他的时候，你就进入到一个婚约里面来。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强奸是一个犯罪，因为你超越了另外一个人的自由意志，你没有尊重另外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卖东西也是同样的，当你要卖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跟他谈这个价钱，你跟他说这个东西有多好，他要同意他才会付钱。所以人和人打交道也是在约里边打交道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同意，我们可以选择拒绝。所以人和神，神和人的交往在整本圣经里边是用一种立约的方式，就是双方同意的条件，同意的内容，然后双方签字。所以为什么神不直接与人立一个新约就完了，为什么先要与人立一个旧约，然后用新约来取代旧约呢？那么新约的使徒们在圣灵的启示里面就讲到，他说旧约就是为了把所有的人类能够带进到新约里面来。所以神立两个约的目的是让人能够认识上帝无比的慈爱，无比的恩典，无比的圣洁，无比的怜悯。所以当人看到新约的时候，他马上就会选择这个新约。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这就好像一个人去车行买车，然后呢他与这个卖车的这个公司他签订了一个合约，买了一辆啊这个林肯的轿车，价格$30,000。那么每一个买这个林肯轿车的人呢，都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认识，这个错误的认识也是全人类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就是我们认为我们的银行里边是非常富有的，我们认为我们的银行里边是有很多钱的，远远的超过$100,000。所以我们与这个车行的人，我们签订了一个合约，这个合约是一个旧约的合约，只要你付钱，这辆车你就可以开走，是一个律法之约。这辆车的价格是30,000，所以我们就与车行的人签订了一个合约。可是当我们把车开回去准备付账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的银行里边不仅没有$100,000，我们的银行里边是一穷二白。所有的人类银行里边都是一穷二白，人类里边最富有的可能只有3-5块钱。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付出30,000块钱来买这辆林肯车的。所以每一个买了林肯车的人最后都是债台高筑，几个月下来 每一个人都是灰头土脸的，又回到了这个卖车的公司，与那个跟他签订合约的那位卖车的人说：“对不起，我原来不知道，我以为我的银行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钱，所以我与你签订了一个合约，我要买这辆30,000块钱的林肯车。我回去我要开始付账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银行里边是分文没有，而且我欠了许多的债。现在怎么办呢？”有人说，这个就是旧约。旧约的那些人，当他和神把律法书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自信，他们以为他们在道德上面是远远超过上帝的律法的，他们道德的银行里边是一个富翁。可是当他们真正的开始遵行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每一个人在道德的银行里边都是 bankrupt， 是身无分文的。有些人是欠债很多的，最高的道德也就是在银行里边只有3-5块钱。所以旧约是人类的一部失败史，讲到没有一个人明白他在道德的银行里边是一个 bankrupt。 所有的人类当他的买了这部旧约的车了以后，才发现自己的银行是身无分文的。最后为什么旧约把我们带进新约呢？就是当这群人又来到了卖车的这个车行的时候，跟这个卖车人说：“哎呀，对不起，我买了这辆车，我以为我很有钱，我买了这辆车我才发现我银行里面是身无分文，我还欠很多钱，现在怎么办呢？”什么是新约呢？就是这个卖车的人突然说：“我们的老板说了，所有回来问这个问题的人，这辆车现在有一个新的 policy， 白白的送给你们，只要你们在文件上签字，你签了字，这辆车就给你了，你所有欠的钱都一笔勾销，老板替你付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上帝差他的儿子来到人间，立了一个新约，这是新的一个恩典之约，代价就是他儿子要把所有的生命和宝血倾倒出来，来付这个代价。所以为什么旧约是把人带进新约呢？旧约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付这个账，都没有办法遵行神的律法，都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因此我们再次的来到神的面前，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约。旧约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是 bankrupt， 所以我们要来到一个神的面前寻求这个新约，而新约是一个恩典之约。所以这时候车行的人就说了：“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新的文件上签字呢？这是一个新约，新的合同。你如果签了字，你就在这个新的合同里边，你不用付账，你就可以把车开走了，因为已经有人替你付账了。”但是弟兄姐妹，事实上很多的人没有在这个新约上签字。很多的人说：“这是可能的吗？世界上能有这么好的事情吗？”弟兄姐妹，神用约与人交往，神还用另外一件事情与世界上所有人交往，就是恩典。你会发现所有神造的东西都是白白的给我们的，都是不要钱的。神造的阳光，神造的水，神造的地，神造的一切东西都是不要钱的，都是恩典。而当人犯罪了以后，人把神所造的所有的东西都囤为己有，然后开始卖钱。我最近在这个微信上看到一个有一个广告哈，这个不是广告，一个文章说中国有一个中科院的一个教授说，中国人民为什么觉得我们想呼吸新鲜的空气却不付代价，这是说不通的。 说不通啊，中国人民想呼吸新鲜的空气不付代价是说不通的，就要付钱的。但是真正明白的人就要，上帝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不要钱的，都是用恩典来赐给人的，因为神是万有，人是什么都没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神是用恩典与人打交道，所以新约他必定要与人用恩典来打交道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都是不是每一个人签字进入这个新约。当你愿意签字进入这个新约的，就是用信心来进入这个约，进入到一个恩典之约。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26章哈，我们翻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第26章。所以你看在这里看到主耶稣被卖的那夜也是同样的，好像在这个将近2000年前的，在西乃山的那个地方，上帝与以色列人借着摩西整个立了一个旧约，然后今天又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房子里边，上帝的儿子第二天就要为人类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他被卖的前一夜，那一夜他和所有的门徒来到了逾越节的宴席里边，他拿起饼来，他拿起杯来，他说这代表我的身体，这代表我的血，第二天我就要死在十字架上，与整个人类来建立一个恩典的新约。所以为什么圣餐是那么重要，当我们每次拿起圣餐的时候，我们想到是上帝来到人间与所有的人类来立了一个新约，而这个新约不是用牛羊的身体，不是用牛羊的血，乃是用他自己的身体和他自己的血。我们不仅知道上帝和人打交道完完全全都是恩典，因为他所造的一切，阳光、雨水、大地，所有的食物，一切的矿产，一切的东西都是他白白的赐给人的，那是一个恩典。而且上帝还要用这个新约来让我们认识他无比的慈爱，无比的饶恕，无比的恩典，无比的怜悯，他替我们付上所有罪的代价，我们可以白白的把这辆林肯车开回家。所以这个圣餐，当主耶稣在那拿起饼来，拿起杯来，圣餐是预表了第二天主耶稣吃完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和他的门徒出来以后，主耶稣就被卖。你再看26章的后边，他被卖，他被出卖，他被抓，被鞭打，被审判，被戴上了荆棘的冠冕，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第三天，因为他是上帝，死不能拘禁他，生命在他里头，他就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新约是什么？旧约是让人认识到我们在道德的银行里边我们是 bankrupt， 我们要来进入到新约。新约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新约让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这位上帝亲自来到人间为我们而死，让我们认识他的爱，让我们认识他无限的爱、舍己的爱、饶恕的爱，代替我们死的爱，饶恕，让我们认识他为我们而受苦，认识他，认识上帝无限的恩典，也认识到在耶稣基督里边他可以把那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有人说十字架就是上帝的恩典，当你看十字架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是上帝爱的一个标记，恩典的一个标记。最后的一个问题哈，有一个人哈，有一个人香港的一个医生，他呢常常说他的父亲非常爱他，跟他同事的很多人呢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你的父亲，什么时候能够让我们见见你的父亲？有一天呢，他就请他所有的同事呢都去他家里了，然后呢他就把一个老年的男人哈，很瘦很矮的一个老年男人介绍给他们，说这是我父亲。大家就看这个父亲呢，这个父亲的脸上呢有一个刀疤，从这个上面呢一直滑下来，把这眼睛呢 一个眼睛呢就给瞎了。他就说这是我的父亲，我跟大家说呢，一直说我的父亲很爱我是有原因的。他说呢，我早年的时候呢，我们住在广东农村里边，那时候呢这个土匪呢来这个要粮食，土匪就冲到我家里来了，向我父亲要粮食。我父亲说呢，我们没有粮食。那个土匪说，你们一定是把粮食藏起来了。这个他父亲说呢，我们真的没有粮食。那这时候呢，这个土匪呢就一把呢把这个小孩子呢就抓过来，用刀呢举着对着这小孩子，这小孩子就是这个医生，说你不把粮食交出来，我就把你儿子给杀了。这个父亲说，我真的没有粮食。这个土匪呢就一刀准备下去，当他把一刀准备下去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呢就是在最危难的时候呢就冲上去，这个扑向了这个刀，所以这刀呢就一刀呢就砍到他的脸上，把这个脸呢就给这个划破，眼睛就瞎了。这个土匪呢后来发现真的没粮食，这土匪就走了。所以呢这个孩子呢每一次他看到父亲脸上这个伤疤的时候，他就想到这个父亲在最危难的时候没有逃掉，最危难的时候没有躲开，最危难的时候没有远离，最危难的时候而是迎上了这个刀，所以这个刀就打在了他的脸上。所以这个小孩子就知道这个标记就是他父亲爱他的标记。这个我也是同样哈，有一年我在神学院这个晚上正在写功课的，熬夜写 paper， 一直写到3点钟，啊，突然我听到怎么有人在那跑步，后来发现是地震，哗，在那水哗哗摇。你看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跑到里边把我太太给叫醒了，我说老婆地震了地震了，哇，把她吓得简直是浑身乱抖，你知道。然后我们两个就躲在那个门框下边。后来呢，我就老跟她说，你看地震的时候我先去叫你，我没跑。这就是爱的标志，是不是？就我们也有个弟兄，那个太太落水了，他一下就跳下去了，你知道，这是很重要的。虽然他不会游泳，他就跳下去了，你知道，啊，他这哗哗哗喝了好几口水，最后站起来了，发现水才到他的大腿肚子。但是这个是很非常美的一个见证，就是关键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显出来。你看，新约也是在最重要的时候，上帝来到人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当你看那个标记的时候，你知道新约是代表上帝对我们，他不仅是我们的创造者，他对我们的爱，那是一个无限的爱，那是一个舍己的爱，那是一个饶恕的爱，那是一个代替的爱。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他所创造，他正要去救赎的这些人类，反而钉死这位要救他们的主，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想，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上帝来到人间，为什么要用旧约？旧约说明人类在道德上是 bankrupt， 新约说明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看到神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位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饶恕我们，何等的代替我们，何等的舍去他的生命的时候，你知道你和神的关系不仅是恩典的关系，你和神的爱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很多的时候，上帝说你愿意来信靠我吗？就好像一个男人把他的整个的一切都拿出来了，问一个女人，你愿意嫁给我吗？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上帝的邀请。当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一位无限慈爱的神，无限饶恕的神，无限恩典的神，无限舍己的神。他为我们舍去了他的生命。所以新约是一个让我们认识上帝慈爱的一个约。这是何等美！所以当你了解这一位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当你了解这一位上帝是何等爱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在上帝的面前这个真正的融化了。没有任何一个爱是这样的爱。 最后一个问题哈，主耶稣的受死，大家要想，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在耶路撒冷城外的那个格格他的山上？为什么是要在逾越节那一天？那么所有的这一切，弟兄姐妹，都在旧约神创世以来就已经预言好了。也就是说，上帝来到人间，他一定会死在十字架上。上帝来到人间，死的地点是一定会死在格格他耶路撒冷城外的格格他的山上。上帝来到人间，他一定会在逾越节的那一天为人类的罪上十字架。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旧约里边早已经预言了。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哈，最前面的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在圣经的第二页，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好，这里说哈，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要叫你和女人的后裔，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这里呢，是讲到神在人类一犯罪，魔鬼撒旦一引入人犯罪了以后，神就对蛇说了一段话，他说，你既做了这事，你就必受咒诅，被比一切的野兽牲畜野兽更甚，你要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他又，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大家读圣经你会明白哈，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所有的人类都是男女结合生出来的。那但是只有一个人，就是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的时候，他不是男女的结合，他是圣灵感孕一个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所以他只是女人的后裔。正是因为他只是女人的后裔，他是上帝直接把胚胎放进了这个玛利亚的这个子宫里边长出来，所以他没有人所拥有的那个罪性，从亚当和后裔里边来这个罪性。而这个后裔的原文里边是一个单数，就是讲到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是一个女人的后裔，是一个单数，只有那个单数。那这个人他来到人间会击败魔鬼撒旦的头颅，会彻底的摧毁魔鬼撒旦，而这个魔鬼撒旦会伤害他的脚后跟。所以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人，就是来到人间的上帝，他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来到人间，他不是男女结合的产物，因此他没有从亚当而来的原罪，在他是完全圣洁没有瑕疵的。而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一个人可以彻底的摧毁魔鬼撒旦一切的工作，都是他借着死完全的击败了魔鬼撒旦的工作。那世界上哈，也只有一个刑罚是透过伤人的脚后跟而置人于死地的，就是十字架。在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之前的一些年里边，罗马帝国突然发明了一个刑罚叫做十字架，就是把一个人右手左手钉两个钉子，然后两个脚并在一起，那根钉子从脚的面穿过他的脚后跟钉上十字架。只有这样一个刑罚是要伤害一个人的两个脚的后跟置他于死地的，就是十字架。而这个十字架，当主耶稣上完了十字架了以后，又过了一些年日，罗马帝国就把这个刑罚给废除了，因为太残酷了。而圣经上早在很多很多千年前，上帝就已经预言了他的儿子也是一个女人的后裔，这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人的后裔，他要来到人间彻底的击败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他要打掉魔鬼撒旦的头，但是魔鬼撒旦会伤他的脚后跟，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两个脚后跟被钉死。所以圣经诗篇第22篇讲到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他说，他们扎了我的手， 和我的脚。没有一个刑罚是会去扎你的手，然后又会扎你的脚的。这个刑罚又扎了手又扎了脚的只有十字架。而生命记上说，挂在木头上是被受咒诅的，只有主耶稣挂在木头上，他以整个人类的罪而受了咒诅。弟兄姐妹，为什么要选择格格他呢？创世纪第二十二章记载了亚伯拉罕，神让亚伯拉罕献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然后呢，亚伯拉罕就带着以撒去到一个地方，神指示他的叫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就是后来的圣殿山，圣殿山就是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城外的半山腰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格格他。同样一座山，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将近两千年的时候，神告诉亚伯拉罕，你把你的独生爱子带到摩利亚山上献为燔祭给我。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独生爱子以撒上了摩利亚山，把以撒绑好了以后，他拿刀起来正要杀的时候，神说住手。然后神说，我已经预备了一只羔羊，你用那只羔羊拿来献祭代替以撒。弟兄姐妹，那个羔羊是谁呢？那个羔羊就是代表了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在将近两千年前，上帝没有让亚伯拉罕献他的独生爱子，但是在接近两千年的时候，上帝让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上帝的羔羊，为所有的人类死在十字架上献为祭。所以那个地方就一定会是在格格他，因为在旧约里边已经预言了，上帝借着亚伯拉罕献以撒已经预言了那个地方。那么为什么要在逾越节那一天呢？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记载了逾越节的故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前一天晚上每一家要取一只一岁的公羊羔，无残疾的杀了，把血涂在门框门楣的上边，然后呢，灭命的天使看到血他就飞过去。那么这一只羔羊，逾越节的羔羊，就是一个代罪的羔羊。而主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一传道的时候，施洗的约翰一看见他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在逾越节的前一天晚上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可以得赦。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每一年都过逾越节，每一年每一家都杀一个逾越节的羔羊。在这1400年的历史里边，他们不知道杀了多少只羔羊，但是他们却不明白那只羔羊的意义。那只羔羊的意义是什么呢？当主耶稣来到人间，在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他拿起饼来，拿起杯来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这1400年无数的逾越节的羔羊，都是在预表了那天晚上，第二天上帝的羔羊要为人类死在十字架上，他要与人类立一个爱的约，一个恩典的约，一个新约。那一天晚上，上帝亲自为我们解开了逾越节1400年了，在那个时候已经过了1400年，每一年犹太人都过逾越节。当上帝的儿子拿起饼来，当上帝的儿子拿起葡萄汁装满葡萄汁的杯来的时候，他说，你们明白吗？这代表什么？我就是那只逾越节的羔羊。那只逾越节的羔羊就代表了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要与所有的人类来立一个新约。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每一次圣餐的时候那个意义，那是一个恩典之约，是用上帝的生命和血所立的新约。而每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自由意志，对不对？ 我们都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可以发明，我们可以创造，我们有自由意志。每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我们需要自己来决定是否接受上帝的儿子这个在永恒的恩典里边与所有的人类立的这个新的约。新的约，我相信好，我们进入蒙福的关键，得上帝一切的祝福，永生的一切关键，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进入这个新约。好，我们一起来唱一下最后一首诗歌，好不好？奇异恩典。那起立啊，我们要唱。